菩萨，
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一季所讲的主题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一。这一个系列当中，法义要旨是依据辩释导师所著作的《法华经》讲义作为蓝本，再加以进一步论述。其中当中的要的义理，那在这两集的范围，各位菩萨可以参考第七集第一页到第31页。欢迎各位菩萨能继续熏习这一圣圆教，清净了义，究竟圆满而无上微妙的妙法莲华经。上一集所说的偈颂尚未结束。那在这一集中，将继续为各位菩萨接续上一集的说明。那上一集的偈颂中有说，其云所出一味之水，草木丛林随分受论，一切诸树上中下等，趁其大小各得生长，根茎枝叶花果光色。依于所及，皆得先择，如其体相、性分大小、所论是一而各之貌。佛亦如是，出现于世，譬如大云普覆一切，即出于世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时。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我为如来两足之尊，出于世间，犹如大云，充论一切枯槁众生，皆令离苦得安隐乐，世间之乐即涅槃乐。诸天人众一切善听，皆因到此尽无上尊，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安隐众生故现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一味解脱涅槃，以一妙音演唱十义，常为大圣而作因缘。此段偈的语义是说，如来的智慧之云流注出来，同一种法味的法水，所有的草木丛林，随着它们各自气量的大小，而领受这些法水的滋润。因此，一切植物不分上中下等，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大小，而有各自获得的生长。每一棵植物的根茎枝叶花果光色，同样都是这一味之余而获得光鲜和润泽。随着那些植物的体相以及它们的性分和大小的差异，都同样是由一种雨加以滋润，可是却有各种不同的滋润和盛貌。那佛陀也就像这样子出现于世间，就好比大云普遍地覆盖了一切的众生。如来既然出现于世间，来为所有的众生分别演说诸法的真实相。大圣世尊既然出现在人间了，就于各类天人及一切大众之中，就这样公开地宣示：我是如来，是福慧两种都已具足的尊贵者。我出现于世间，犹如大云一般，充润了一切已经枯槁的众生，普令一切众生远离痛苦，或者获得安隐快乐。这些快乐包含了世间的快乐，以及不生不死的涅槃快乐。诸天诸人，一切大众都应该详细听着，大家都应该来到这里觐见三界无上的世尊。我是世间的至尊，没有其他友情能够及得上。 为了安隐众生的缘故，才出现于世间，为大众演说甘露清净法。这个法只有一位，就是解脱而不生不死的涅槃。我以同一种的微妙法音来演述全部究竟的道理，永远为大圣的法义来铺陈出各种的因缘。这就是说，就好像世间的大云一样，当大云从天上开始下雨的时候，那一场大雨的味道不会有许多种，同一时间下的雨就是同一种味道。虽然味道是同一种，但是草木丛林随着它们各自应有的本分而承受了雨水的滋润。那这大云下雨的时候不会区分说，这一棵小树比较可怜，我多下一点给它，那一棵大树那么大了，就不需要分给它。大云在下雨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的分别。所以一切诸树，不论上中下等，趁其大小各得生长。同样的道理，雨下了之后更近枝叶花果不再蒙尘，所以就显现出它们的光鲜色泽了。然而不管是哪一部分的根茎枝叶花果，都同样是一雨所及，并没有两种雨，不会分别说这是根不是树干，那应该给它不同的雨水，也不会分别说这个是叶，给它不同的雨水，而是一雨普洽，却同样都可以获得光鲜而润泽的功德。然而大云下雨的时候，并不指定说这个雨水是要供作什么用途，所以这雨水下来的时候一雨普洽，结果是所有的植物随着它们各自的树体或者花体草体，各自以不同的法相以及不同的性分，也就会依着它们自己不同的植物性质，也会随着它们的大小而同样一语所论，各自都可以滋养，可以茂盛。那么佛陀出现于世间，当然就像大云一样齐心平等，所以出现于世间的时候就像大云普覆一切，也就是佛陀就像大云一样，以大法云普遍地遮覆一切有情。这一云所出都同是一种法味，各种不同的植物的体性相貌仍有不同，但是随着各种植物的体性来分大小，而各自获得它所应该获得的滋润，同样都可以滋养茂盛。佛陀既然出现于世间之后，就要能够利益世间，所以要为所有的众生们，只要有因缘，就为他们做各种各类的分别，就为众生分别各种不同的根器，而做各种不同的演说，教导众生来亲证诸法之实，也就是来演说诸法的实相。这里讲的不是分别诸法的虚相哦，而是诸法之实。虚讲的就是缘起性空，一切归于断灭，一切法空。实就不是一切法空哦。既然说是诸法之实，而不是诸法之虚，那就表示缘起性空，无常生灭，并不是究竟了义法。因为缘起性空说的是有为法，借缘而起，其性无常故空。既然是借缘而起，体性无常故空，就表示不是实法，而是虚法。虚法就不可能是了义究竟的法。所以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本怀，不可能是为大众演说缘起性空。诸佛的本怀一定是在显示诸法为何能够缘起，又为何能够生住意灭而相续不断。 这表示说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法，这个真实法在哲学上来探究时就叫做本住法，那我们佛法中就说那个叫做常住法。那么缘起缘灭之法，也就是借缘出生之法，一定不能够自生，也一定不是由与他无关的法所生，当然也不是他自己能够配合其他的法来共生，背后一定有一个根本因，而这个根本因借诸法才能够出生原生原灭的法。譬如众生的五阴世间都是本无今有，后必幻灭，五阴世间并不是由上一辈子直接移转过来的，所以上辈子死亡之后五阴并没有带到这一世来，因此在母腹中是从无到有，即使是无形无色的觉知心也仍然如此，否则人间就没有胎昧这回事了，就应该每一个人一出生就会分辨，哎，这一位男人是我的老爸，那这一位躺在床上很虚弱的是女人，应该是我的妈妈，那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应该能够分别啊。那不晓得各位菩萨有谁能够一出生就能够分别的呢？不晓得那一些主张意识是常住心的大法师们有谁能一出生就能够如此分别的，因为世因如果是从上一世移转过来的，总不会笨到连出生之时在产房中对于这一世的父亲母亲都还分别不出来吧，还要学习很久之后才能够了知吧，那显然这个色身不是从上一辈子带过来的，而这个世因觉知心等六个识也不是从上辈子带过来的，所以这一世的五因显然是从无到有，既然是从无到有，有可能是无中生有吗？当然是不可能嘛，五因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因为法界中的真理是不可能无中生有的，五因是五因生的想法被排除了，那就试着来说五因自己出生自己可以吗？这样讲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如果是自己可以出生自己，那你何必要父母亲呢？由自己来出生自己就好了，也不需要父母亲了。那也可以变成说，那一觉醒来啊，家里面就突然多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女儿，那你说奇怪，我又没有生你们，怎么凭空跑出来你们这两个呢？那他们会说，我们住在你家，我们自己出生自己啊，这样行不行？也不行啊，所以也不能够自生，那不然说我们家里有许多四大，所以由这些四大假合就来出生一个全新的人，就成为共生，是众缘共生的嘛。所以说啊，兄弟姐妹们讨论说啊，明天我们要生一个弟弟，所以一个人做脚，一个人做头，一个人帮他捏出五脏六腑，这样子来生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不能借诸法来共生，既然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自生，也不能共生，也不能无因生，已经有很多的众缘也生不了，一切有情都是有生的法，我们的五因明明就已经出生了，那应该又有谁来出生的呢？由别人的五因来生我们吗？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别人的五因是他的色受想行识啊，可是别人的五因不能生我们的五因，所以他生也不行。哇，糟糕了啊，什么都不能生，可是我们已经明明出生了，那到底是怎么出生的呢？对的，就是如来藏出生的，如来藏能够出生五因，而五因不能够出生五因。那又请问各位菩萨，一神教的上帝是不是五因？上帝是五因啊。那上帝说他创造了人类，可是上帝是五因啊，而五因不能出生五因，显然上帝说谎了。也许有人说，那上帝的灵出生了上帝，上帝的灵也可以出生我们， 那我们说那个叫做他生。上帝的五音是上帝所生，这是可以讲得通的。可是众生的五音若也是上帝的灵所生，那么上帝的灵跟众生有什么关联呢？应该要有关联啊，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关联啊，所以这个说法也讲不通。众生的五音如果是从上帝分灵出来的，因为是上帝的灵所生的嘛，所以上帝的灵应该分出很多给众生啊，一一分给他所生的众生啊。那么众生造了善业以后，应该由上帝所收获啊。那众生所造的恶业，当然也应该由上帝来领受啊。可是现今人间造善业的众生少，造恶业的众生多，那显然上帝要准备下地狱咯。可是并没有啊，上帝还是照样干他的上帝啊，那一点都不忧愁啊。那这就表示众生善恶业的熏习跟上帝是无关的嘛，这也证明众生的五音不是上帝所生。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五音各有自己的根本因，而上帝的五音也有他自己的根本因，可是上帝都不知道他自己的根本因是什么呢？那么这样就可以了解，一定不是自己能生自己，也不是由别人能生自己，必须是跟自己有关联的如来藏，也就是一切有情各自的如来藏，才能够生自己的五音。所以上帝也是被他自己的如来藏所生。这个意思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五音是有生之法，有生之法将来必定有灭，生灭之法就不可能是真实法。然而这些五音生灭之法却不断地在三界六道中相续不断。既然是生灭法可以在三界之中相续不断，显然背后一定有个本住法，我们佛法中称它叫做常住法，它才能够使生灭法持续而永远无尽地生死不断。这就表示说，诸法固然是生灭的，可是诸法背后有一个真实法，而本来而有，是法尔如是，常住不断的。这一个真实法就叫做诸法之实，因为被诸法背后必有一个真实法，它是真实法，这个真实法是永恒的，常住不坏的。那么诸佛出现于人间的本怀，一定是要讲这个诸法之实，而不是为了讲诸法之虚。如果要讲诸法之虚，也就是一切法缘起性空，那这么这个断见外道法早在人间就已经被讲过了，不需要人天至尊的诸佛再来人间重复讲一遍。所以缘起性空不是如来出现世间出现于人间的本怀，更不是释迦如来说法49年的本怀，只有第一义谛所说的诸法之实才是如来出现在人间的本怀。因为连阿罗汉都能超越断见外道，极有可能阿罗汉之师的人天至尊释迦如来竟然会同于断见外道呢？那个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如来的本怀是要为大众宣说诸法之实，不是说缘起性空。接着经文说，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我为如来两足之尊，出于世间，犹如大云，充润一切枯槁众生，皆令离苦得安隐乐，世间之乐即涅槃乐。诸天人众一切善听，皆因到此敬无上尊。如来开始说，大雄大圣的世尊于诸天诸人一切大众之中， 这样子宣示说，我是如来，我是福德与智慧两者都圆满具足之世界最尊者。我出现于世间，就犹如大云一般，冲润了一切枯槁的众生，能够使所有的众生远离苦恼，获得安隐乐，涵盖世间之乐及涅槃之乐。诸天诸人一切大众一切有情，都应该要善于听我所说，都应该要来到这里境界三界无上的自尊。这个意思是，就是说如来出现于世间，一定要首先向诸天世人宣示自己是如来，并且把出现于世间能给予众生的快乐加以宣示。如来出现在世间，自己宣称世尊，宣称是福慧两足尊，这样会有过失吗？就好像宾士导师在弘法早期时，往往会遇到有一些道场的法师或者居士说法的时候，就会说开悟者不应该说他开悟了，为什么开悟了就要宣示说他开悟呢？何必向人家炫耀呢？甚至有的唐德和尚还讲，开悟了不应该让人家知道，自称已经开悟的人，他就是没有开悟的人。有时候又会说，讲开悟的人就是没有开悟，那过了一回他又会说，师父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开悟。各位菩萨想想看，如果开悟了不能讲开悟，那么世尊也不能讲了，那他是不是指责世尊在人间宣称他开悟了，那就是傲慢，是真上慢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把六祖坛经先烧了再说，不然他应该把里面的内容重新呢修改了重印，凡是讲到开悟的字句要全部删掉，然后再来讲主张说开悟者不能宣称他已开悟了。因为六祖处处都说自己开悟，所以他们这些说法是别有私心的刻意言说，是怕随学的弟子们知道他们的法师是根本没有悟的凡夫，所以这样的遮掩说法那是不对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说到这里。最后祝愿所有的菩萨们摄生康泰，学法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